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曲胜男。
欢迎大家收听每周四的微声音。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条新闻呢，先从一名盗窃犯来说起哈。那日前呢，上海警方呢抓捕到了一名盗窃犯钟某。钟某的谎称自己呢接触过湖北人，而且还情绪激动的扯下口罩，还表示自己呼吸困难，身体很难受，那企图呢用装病的方式来逃避检查。
就是我有疾病我怕谁是吧？
对呀、啊、哈。那经过定点医院检查之后呢，发现一切正常，那他也因涉嫌盗窃呢被依法刑事拘留了。
这下到里面去蹲着了是吧、
对啊，
要么
里面空气挺好的，
要看是在哪儿了
对对对
是吧、
就是、
好，我们今天一节目一开始、其实刚才还忘了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澳洲的一些新闻哈。其实今天早上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澳大利亚目前自己的情况，虽然说新闻当中说了，但是跟大家再 confirm 一下，就是还是比较听起来比较积极的，就是政府说了，如果有严重的新冠病毒爆发的话呢，就不要担心，因为澳大利亚已经有计划了啊，准备来应对。现在呢，在澳大利亚的2019新冠病毒 COVID-19 呢病例是有23例。今天早上新闻也提到，我们的首席医学官布伦丹·莫菲教授也说了，各个州和领地都现在建立了专门的隔离诊所，保护好老年人。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老年人叫易感人群嘛，哈。那么他给大家说了，不要恐慌，比如说也就没有理由改变所做的任何事，比如说戴口罩啊，或与正常人不同的方式形式。那么其实大家如果有些人他特别谨慎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反正自己做好防护就是了，没有必要特别的恐慌。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微声音。
依然呢还是跟这个新冠病毒可能有关的一条新闻哈。那么据多家俄罗斯的媒体的一个报道呢，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的政府呢当天向媒体通报说，一名刚刚结束隔离顺利出院的中国公民呢，在库尔斯克市附近呢被人给杀害了。
就是刚刚结束完隔离期。这个男子呢是19年的12月25号圣诞节的这一天，跟着一个43人的团队到俄罗斯来的，他呢不是去旅游，他是准备到那个热烈兹诺尔戈尔斯克去做一个鞋厂呢打工。他们一共是43名，都是务工人员，当时都接受了医疗检查。
那在今年2月13号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呢就已经出现了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的症状，那于是呢也被这个热烈兹诺戈尔斯克市的第二市立医院呢给收治，也接受了隔离观察。那么在4天之后哈，到了17号，那这名男子呢就治愈。出院之后不久呢，他的尸体就在库尔斯克的近郊被人发现了，而且尸体上还有明显的暴力殴打的痕迹。
库尔斯克州政府也说了，死者呢没有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他的死因呢也和新冠肺炎无关，那是因为暴力殴打导致的。所以俄罗斯警方说呢，现在正在对这个案件展开详细的调查。目前呢还没有看到有具体的结果出来哈。今天早上是呢，我给你看到过一个这个意大利的朋友发给我的照片哈，也是因为有人戴了口罩呢被打了。但我觉得这种毕竟也是偶发事件，但俄罗斯这个真的挺惊人的。那么还是来看看俄罗斯自己的报道，我们来分享一下俄罗斯现在究竟目前有多少呢？截止到发稿的时候，当时哈发现了有2例新冠肺炎病例，那分别是在秋明啊，很多人在问秋明，秋明是俄罗斯的一个州，还有一个在后贝加尔湖边疆区，患者呢都是中国公民。
那么在俄罗斯医院的精心治疗之下呢，两名患者已经分别于2月11号和12号都解除隔离出院了。那两人的身体的状况呢目前都很正常，也都符合出院的标准。那么医院方面呢也为他们开具了出院的证明。同时呢也根据他们个人的意愿，两人呢将会继续在俄罗斯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接下来看看平安西青的一条报道。最近有一个男的呢，他就反复拨打了好几次110哈，还打除了打110报警，还打那个疫情防控指挥部。他举报什么呢？他举报他的亲属感染了新冠肺炎。
那么后来经民警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呢实地核查哈，才发现呢这名男子是因为家庭矛盾谎报疫情警情，他还知道专挑什么最紧急的这个就报案理由来。
他去举报别人，
对对，
关键是而且是给人完全就是给人家栽赃。那么目前啊他也满足了他心愿，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被天津市 这个西青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
那跟大家回顾这事儿哈，从2月11号到2月14号期间呢，天津市公安西青分局呢就多次接到了110报警电话，有一个群众呢说自己的老丈人及其母亲近期呢刚刚从天津市确诊病例隔离区啊来到这个地方，而且呢就有咳嗽和发热的症状。那所以说疫情就是警情啊，那警情呢就是命令。那这个民警呢在接警后就几次前往报警地点去核查，但都没有发现啊这个被举报人所说的这些有疑似症状的情况。那这一异常情况呢也引起了民警的质疑和高度关注。
你看看举报自己的老丈人和老丈人的母亲。后来民警一调查呢哈，刚刚讲到了，这个男的不仅打了110，还给西青区的疫情防控指挥部还有西青区的卫健委都打过举报电话。那么有关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啊，卫生防疫人员呢都已经做过多次的疫情排查检测。那么在给被举报人带来生活困扰的同时，这个被举报的人已经被多次测过体温了，大概因为不断的举报嘛。说关键是对本来就很紧张的防控资源啊，就疫情期间哈，造成了极度的浪费，本人可要到其他地方有需要的地方啊。
报警之前还是做了功课，还知道去这些这么多的部门去报警哈。那然而呢，这个举报人并没有就此罢手哈，那甚至还给自己女儿学校的班主任去打电话，说呢这个孩子的曾祖母有发热症状，想通过校方来给家人施压。
这是一个怎样的奇男子？我就想到以前你听过那个西北有个歌手叫苏，我怎么一下跟我关系那么好，贤良有一首歌。贤良们觉得你是世上的奇男子，你是世上的奇女子，这样的奇男子也比较少见。我今天忘了把这首歌拽进来献给他了哈。就是举报自己的老丈人，还举报自己老丈人的妈，这关系肯定是弄得很僵了。
对，最后让这个女儿的学校就说他曾祖母那边感染了新冠病毒，
还要从学校从孩连孩子都要利用起来的。你关键让人家家长老师以后怎么看待你这个家长？
对啊，让学校插手一个四世同堂的事情和家里家
就就是警方解决不了，看校方能不能解决。
对对，
是吧？哎呦，真是一点都没有放弃，很执着，所以在最后没有办法了。这个公安西青分局这个派出所呢，就忍无可忍，把这个去离家取快递的嫌疑人朱某给把他给抓了。抓了以后他才如实交代为什么他一再的举报自己的老丈人以及老丈人的母亲。他是就是不想四世同堂啊，他不想承担岳父及其母亲的赡养义务。所以才编造了这样的谎言。
对哈，就想达到让这个两个人，让这两位老人尽快离开自己家中的荒唐的犯罪事实哈。
他跟他太太商量过吗？
两位，我说上行下效哈，都把自己女儿牵扯进来，就不怕自己老了以后将来女儿怎么来看待他自己。
想到了日本的那个故事，以前说这个筐把老人背到山里去扔了，回来的路上呢这个父亲就说你没关系，把我扔到山里面，但你把筐背回家去。儿子就问为什么，留给你儿子将来背你的时候扔。
真的是哈，那样的。
好，目前我们知道这个朱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审理当中。我们接下来看看来自于重庆卫视的一条消息。
啊，重庆的谢先生呢，因为小区管控呢，家中的跑步机啊被儿子给占用了，于是呢就在自家客厅里面跑了100多公里。他们家应该不会太大，是原地高抬腿吗？然后跑了10小时40分钟，客厅到阳台约17米。天哪，
也不算
跑了2800多个折返。关键还得是刹得住车，还掉头来跑回来。
我跟你说，不看他写的是重庆，我都怀疑是我爸。
真的他也这么做吗？
因为我爸不在屋里跑，在外面却跑
哈。
但是现在可能外面跑不了了。
啊，对嘛，谢先生嘛。
对对，也是同样的，差不多年龄，而且同样热痴迷于锻炼身体。
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楼下的邻居会不会跑得比较响啊？
真是。
这个谢先生是为什么呢？了解，他是重庆两江铁人俱乐部的成员。跑步机被儿子占用，他儿子能占用24小时吗？
还好他的爱好不是游泳，要不在这个浴缸里面怎么游
啊？现在有一种新的浴缸游泳，你看没看到？
就是、流动水。
对了对了，你可以把你累个半死，你一米都不要想前进啊，那叫挣扎，我觉得有一种。而且他多次参加国内外的铁人三项赛。
但还可以，你像跑步这样的跑，然后你啊不行，这个如果你要骑自行车的话，这个健身器材被孩子占用了，然后浴缸的话可以用刚才那种高科技，都可以家中完成铁人三项。
对对对对对对，原地踏自行车，原地在家里跑，其实心中、
啊、泡浴缸，
心中有舞台，哪里都有舞台哈。不过我最近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还有在特别热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锻炼，盛楠也是在家里锻炼。
是的，那样的。
我还关心你们家跑步机还是家具吗？
啊、已经是晾衣架了。
据说你又买了一个大型的健身玩具。
哎，就看能撑多久了那样。关键是
就不断的
自己都知道自己也撑不了多久，对。
不断的通过各种品种来保持自己对锻炼的兴趣，
来犒劳自己，然后来诱惑自己，但每次其实也坚持不了多久。
这主要其实咱俩的生活悬殊挺大的。我一般就是就像谢先生一样，我就是每个屋轮流跑，
啊、
客厅跑，卧室、厨房都跑。
家里孩子房子大呀。
好像你们家房子很小呀，
房子很小，
你大的都能堆下健身器材，如此多的健身器材，
就
我都你看一句无言语。对，来，我们就往下说，看看离视频。
好，离视频哪儿？在哪页？
又在重庆，还是在重庆？没出地界儿。
嗯，在2月12号呢，重庆的璧山，吕某呢驾驶摩托车在高速路上行驶，被执法人员给查获了。当时就哭着说呀，说呢，在这个江西当健身教练，受到疫情影响呢，没有收入来源。于是呢就决定卖掉贷款买的摩托车，但是呢连物流都没有，就只能自己从湖南骑着车去交货，跟着导航就骑上了高速。
嗯，其实我看了那个视频，看了蛮心酸的。
哦，是吗？
因为刚刚走上社会嘛，年轻人家里本身是农村的，也没多少钱。当时这个记者就问他，你一个月收入多少？他一个月收入才2000块钱。你想现在的你，不要想2000块钱是否够租房子，对吧？手机费用，你还水电费呢，上网的手机就是上网费了。其实生活用品买下来2000块钱真的挺拮据的，小伙子哭得可伤心了。但我就想起了，他是不是可以在重庆原地就用说，因为他戴个头盔没看到脸长什么样。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重庆的一个阿姨买了10万块钱的健身卡，他都不后悔。
对，对，
是因为健身教练长得帅。
是的，那样的。
所以现在网络上有句话，虽然我不赞成，颜值即正义。
这句话说太过分了，想想
你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外形？
这么过分，这样太过分了。
所以就有时候啊，确实想想看，人倒霉的时候，人家说喝口水你都塞牙缝，屋漏偏逢连雨天，黄鼠狼专门还叼病鸭子咬，就希望疫情早点过去，别把这么多人逼得真的，我觉得很多人都生活得很挣扎了哈。
好，下个还是疫情的新闻哈。张家界市的疾控中心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科科长李文杰呢，擅离职守，临阵脱逃，携家人到泰国去躲疫情去了。
这个选的挺时机和地点哈。这个在2020年1月21号的时候，这个李文杰他就被调到张家界市叫新冠肺炎疫情指挥部，负责什么呢？疫情信息报送工作。哦，他是很快拿到了什么信息吗？你看他是专门负责这个信息报送的嘛。然后在获悉该市出现果然一第一例确诊病例后，李文杰害怕自己及家人被传染，遂从就是马上就从单位取走了个人护照。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这个地方事业单位还有这个叫公务员，他们的护照是上交的嘛，他自己怎么能取走呢？我在想，从1月30号携家人乘飞机前往泰国躲避。
那期间呢，这个李文杰向单位谎称他的母亲和武汉有关人员有接触，又是个坑妈的，又是坑自己的家里的老人家。
那肯定说不是坑他们，说不定他们自己也有可能商量好了的。
嗯，
因为就怕组在万一组织上一问，你得口径统一，
对
不对？对对对。
于是呢，他们自己呢就跑到老家去自行隔离了。
不，他说的是去老家，结果去了泰国，
没去
成。老家是泰国的，
也可以这么解释，
也可以这么理解。
多次劝返的李文杰呢，
经多次劝返，这个重点。
最后还攻破了心理防线吗？在2月9号下午呢，乘飞机从泰国就回到了张家界。那最终呢，是他对经查是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擅离职守、临阵逃脱，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给予其撤职处分。
关键我觉得大的亮点，第一个他是负责这个疫情通报的，在得到了一手消息之后，马上
第一时间
做出了一个最而且你看这个人就很果断，马上找到了合适的借口，而且说的是回老家去避，然后选择了去泰国。哎，而选择这气温相对高，风景也比较好，
各个方面都做的都非常的
对。
恰如其分，
泰国消费也不高， 对吧？人民币去打泰币的话，还可以维持一段的时间。
但就是出发点错了，
而且还要经多次劝返，
真是
还没玩够，我在芭堤亚，对不对？啊，我还在苏梅岛啊，不能这么去恶意揣测别人哈。但我知道盛南为我们准备了一首歌，
啊，一首隔离歌，这是听上去很中文，但实际上是一首日语歌。
哦，那你基本上能够同声传译不？
不能，
因为日语的词汇量非常有限，
是二百，
就那么两三个，
二百，
嗯，就那么两三个单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隔离歌。
这首日语歌像不像不能出门的你？
我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空屋里头不洗，脸三层油。
哦，就是
没有相亲的，哇，我那心。我还记得，我听一下啊。啊，我操！四肢退化了。哦，出去一看，我想出去哦，姐妹的，一说要来看你，连忙 say no， 可别来哟。
啊，你是真的听懂了？在同船时候，他在那个，
是自己、自己听了好多遍，真是自己听了好多遍。
就是、
但是刚才还真的是第一次可以这样跟着说下来。
哇，太强悍了！日语同船，
哎，
你不是
二百，
你不是某一些这种那个电影里面的那种
啊，电影
那、电影里面的那种那个字幕组呢？
啊、
是不是
那种？对、啊、对、啊、对， 对，什么对一妹儿啊？猪猪啊、
不，那个是一般翻美剧比较多。
他们也翻日语。
哦，
对，
原来是字幕组的，是哪一种日剧哈？以后下来好好请教一下。
火影忍者，
火影忍者，
忍者。
我们来接下来看看英国卫报的消息。哎呀，真的是今年说的今年就头大。
那说到今年一月份呢，坏事儿已经够多了哈。
嗯，
没想到呢，又能加进来一个。这个美国的海洋与气象局呢，在14号就发布了一个消息，说2020年的一月份是有记录以来人类历史上最炎热的一个一月。哇，有人类历史上最炎热的一月哦。嗯，
但是人类之前热不热，没有人类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嘛，对吧？还有人类了以后还不会文字的时候也没法记录，
没有记录，
做点打两个绳子的结哈。那么其实进入2020年以来，尤其是欧洲北美地区的这个群众就说，很多经常应该下雪的地方今年愣一丁点雪都没有了，
嗯，
就下雨。所以有北欧的网友说呢，这个一月份啊，给人一种是进入春天的感觉。
嗯，那先看看美国海洋与气象局的数据哈。那么在有记录的141年里面啊，其实也就100多年了。
对对。
那今年一月份的全球陆地与海洋的表面温度的平均值是 13.14 度，比20世纪的平均值呢高了整整 1.14 摄氏度，并且超过了2016年一月的记录，成为了史上最热的一个月。
嗯，你说有记录的141年，以前我估计大家就知道热表达，因为你没有那个温度计来测嘛。
嗯，对，
对吧？
对对对，
这今年去年热，
对，
今年特别热。
对，就我去年这时候穿一件
贼拉热，
今年然后
哎，对，
然后就光膀子了。
哎，对，就这个来记录啊，
就
体感
体啊，对，体感温度。
嗯，然后美国气象局在一月的气温和往年平均气温有一个对比图，就说除了印度、阿拉斯加还有大洋上的一些某些地区，全世界大多数地区都迎来了暖冬。我前两天在说，澳洲今年冬天真的没觉着冷，
嗯，
你觉得吗？
是，也真的是不冷，特别是
夏天也没觉得热，
特别是来到澳大利亚就从来就没就说。普遍情况下，一般区域上就没看到过降雪，但是说你除去雪山哈之外，但现在这个冬天又越来越暖了哈。
嗯，包括今年夏天澳洲也没觉得多热哈。
是哈。
嗯，有没有重灾区呢？
欧洲东北亚地区呢都是创纪录的热。重灾区啊，就是有俄罗斯的大片土地，
嗯，
那其中呢就包括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那北欧地区还有加拿大东部，这些以前想上去都是那种白雪皑皑的地方哈。
嗯，
那他们一月份的平均温度呢比历史上就高出了5摄氏度。哇，那这个真的是。
是前两天还有一个新闻，我估计特别是关注气候变化的朋友就特别留意到了，很不 就好的一个消息，俄罗斯的包括在北京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出现了甲烷爆炸。
嗯，
在甲烷爆炸了以后，因为甲烷它的升温值，我们知道碳排放会增加地球的温度，然后北极圈这种发生的北极发生的这个甲烷爆炸，还有西伯利亚爆炸之后呢，它的升温值是碳的25倍。
嗯，
这很可怕。还有人说有可能在冰封在下面的一些很多年我们都没见过的远古的病毒或细菌会出来。那我昨天也联系了一位这个生态经济学的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位权威，那他也在准备我们看看到底我们的人类的生存环境究竟有多恶劣，真的大家要共同关注了。那还有一个可能想不到的，除了北极，大家说南极。
南极本来都是冰天雪地啊，常年冰天雪地。那经过英国卫报的报道呢，说南极部分地区的温度第一次突破了20摄氏度大关哈。20摄氏度我们可能普通人觉得没什么，但是对于像南极这么样来说的话，在南极的科考队员20摄氏度就可以穿短裤短袖在外面待一天。
而且我看到说有些企鹅已经都有企鹅死亡了。但是呢不是说整个南极都是二十度，是南极大陆最外围的西摩岛哈，它的地理位置呢正好脚是踏在了南极圈的边缘上。那么在南极大陆上呢有一个阿根廷研究站，他就测出了南极大陆本土上的气温历史最高 18.3, 也没差到哪儿去了哈，就差 1.7 摄氏度。这个温度我们刚网上查过，据说是人类可以裸跑不会觉得冷。
哎，其实悉尼这几天的凌晨的温度就是在18度到20度左间之间左右哈。
适合裸跑哦。
没有，在家里睡觉的时候
就感觉。可以跑过来上班呢。
没有，在家里。
最环保的方式。
对，在家里睡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温度开开窗其实都不用盖被子啊，就穿个睡衣这样躺。
哇，你不盖被子啊？
就这个温度我是可以啊。天然身上长了一层被子。
体质还是个好东西，有时候哈。确实是的，有时候遇到比如说大饥荒，大家还耐扛一些。
好吧。
然后卫报说了，这个数字可能要等世界气象组织来确认，但是多半没跑，因为这个符合南极过去一系列观测的数据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哈。然后说在平均气温在过去20年200年增长了3摄氏度。
对啊，前面说到这个1月份的平均气温距离历史是高出了5摄氏度，关键是一对比一下的话，200年才涨3摄氏度啊。
啊、
哦，
这3摄氏度，那问题是冰川融化了，海平面上升，这带来好多好多好多的问题，蝴蝶效应吗？
对啊，之前不说嘛，消失的城市国家可能并不仅仅是马尔代夫，
对，
包括香港、上海都有可能会消失哈。
哎呀，我们说完这些，来点激起的，轻松一点的。圣诞看过以前的动画片，我喜欢看动画片，尤其是《中华小当家》。
啊、
我以前看，你看过？哎，她、
啊、
妈妈叫料理仙女，四川的料理仙女啊、然后当时有个这个里面的这个主人翁，你看他每次做了饭，大家吃了举两把小扇子摇还转圈对吧？放烟花，都《中华小当家》是很多可能我们这时候开车的一些司机朋友，没准小时候也都看过。是我们的一段回忆。那第一集当中就提到一个菜叫黄金炒饭，这个号称是浓缩了中华料理精髓的炒饭。李周星驰食神里不是吗？黯然销魂饭
啊，对，
其实考验
撒尿牛丸，
对，考验厨师啊，越简单的饭菜越考验你的手艺，就是这个炒饭是怎么炒的？黄金炒饭哈，最近有一位科学家就破解了黄金炒饭的秘密。
他没别的东西可以研究
了。炒活就黄金吗？看看，对，你看看。
然后是佐治亚理工学院机械工程与生物系机械工程，好吧。
还有物理学
副教授胡立德上周呢就发表了一篇新论文，题目是炒饭的物理学。然后呢用物理学来研究怎样才能做出最好吃的炒饭。这不也是化学研究的吗？我也不知道。目前这篇论文呢就已经刊登了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期刊的上面。
还上了这个皇家学会的期刊哈。这个看起来大家觉得有点没摸不着头脑，其实是严谨的科学研究。因为过去2年这个胡立德就带着学生，他是个亚裔教授，一直在亲自到5家位于河南、台湾等地的5家中国餐馆进行调研。我愿意当他的学生。
他不该去苏州吗？苏州炒饭不是扬州炒饭、啊、扬州炒饭对，
扬州炒饭。问题，哎呦，我好想当他的研究生哦，还有助理哦，当他的学生，跟他考察。而且我可以实践给他。调研后他就拍下了专业厨师炒饭的每个动作，包括对人家的厨具啊、材料、火候都进行了详细。就这不是应该是新东方烹饪学校做的事吗？抢人家专业，王牌专业，
就像是一个电视台在拍美食节目一样的感觉哈。那通过分析这些视频呢，胡立德教授就发现呢，厨师炒饭的过程呢主要是由炒锅前后平移和上下摇动这两种动作组成的。恭喜他发现了，这就是常说的甩锅。
哎，这颠锅子现在表上甩 甩锅，他说关键在于炒锅的温度要达到1200摄氏度时。
1200摄氏度锅不化吗？
我就锅子化了啊！我就说，
天哪，这是在
炼钢吗？让饭粒儿抛到空中，这样能够快速降温，避免把饭炒焦，还能让食材的味道充分混合。
我关键这个最大的难点是可以抗1200摄氏度的锅。
对对，这个可能就是技术难点在这儿。
那胡立德呢，通过双百物理系统为基础，建立起了一个模拟炒饭动作的模型，来观察饭粒的运动轨迹。经过计算，他发现每秒5次的甩锅频率最佳。
一秒说颠5下啊，那手抖得厉害。不过在实际生活当中，普通人其实很难去把握这个甩锅的频率的哈。所以他在论文说他有助于启发，他以后可以研发一个叫炒饭机器人的外骨骼设计，买一个这个外骨骼设计这个人工交互，就是为了炒饭。这个太崩溃了啊！所以因为他的目的还说的，因为中餐厅的厨师很多颠锅子就有肩膀酸痛的情况。
哎呦，
他到底是理疗师还是多种大师于一体？
这个大爱啊，也是
对对对对。所以作为物理学教授去研究炒饭啊，很多人说他不务正业，但是这根本就不是他最奇葩的研究，因为他之前获得过2次搞笑诺贝尔奖。
呀，他值得我刚才的笑声。
知道
刚才的笑声。说到这个搞笑诺贝尔奖呢，创立于91年，是对诺贝尔奖的一个戏法。那旨在呢奖励那些年哈乍一看很好笑，但是呢又引人深思的一些科学研究。
就像你说，还要有大爱，关注厨师的肩周炎问题。
这个积极效应呢，就是同时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评委中呢，还有一些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
我们来看看胡立德前2次搞笑诺贝尔得了些什么啊？分别是一个是叫哺乳动物21秒尿尿定律。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袋熊的便便是正方形的，我去查了，袋熊的便便真的是正方形，跟方糖一模一样的形状。他就说后来研究说，因为体型较大相差体型相差巨大的不同的动物、
okay.
我马上看了你一眼排尿时间都在21秒左右。
冲你这句话一会儿再说好，一会儿一起去
不行，
对，然后你
没有没有，
我
帮你在外面查
表，你走右边，咱算下时间。
比如大象的膀胱容积是人类的100倍，但排尿时间却一样，为什么呢？
水流量比较大，就水管拧的比较开。
原来尿道的长度才是调节排尿速度 距离、时间和速度，这我们中学学的，
对对对，
小学现在学的最简单的，尿道越长，排尿速度越快啊。就是大型动物在进化中尿道在变长，以缩短排尿的时间。路长了不应该时间化的更多吗？避免排尿时遭到攻击。而研究发现排尿时间还可以作为检验膀胱健康和前列腺肿瘤的依据之一。来来来，我们来
看便便啊！
你待会儿下去再慢慢理一下这思路。
至于袋熊拉出方形便便的独家技能呢，是因为袋熊的肠道末端有一段具有特殊弹性的组织，在扩张时呢，横截面会变成正方形。
那个是应该是叫做括约肌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咱们之后这么一使劲儿，然后就一起，
好恶心，
就横切面，是这个意思吗？
你脸红了，是男血压高了，肯定刚才。这个括约肌看来是方形，太奇怪了。胡立德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进化假说，说是袋熊为了宣示自己的领土主权，所以为了把粪便垒成一个小丘，圆形的没法垒，所以它容易方的容易垒块儿。
就
喜欢搭积木啊，
就是弄完以后还要再动手呗。
注意粪口不可传染。
哎呦天
哪！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进化，其实圆的也可以垒啊。那煤球啥煤球不是都那么垒起来的吗？
是
吧？
那
方的更好垒。
难度不一样，对，就难度不一样。对。
天哪！就为了好垒，去把它拉成方形的。
那是不是在吃的时候还要控制它排出来的时候这个软硬程度？可以。
它方形的东西其实为什么不能吃？就是容易硌肠子。算了，我越想脑子脑洞越大。好了，其实胡立德的研究还有很多，比如说蚊子为什么不会被雨水砸死？
砸死？
苍蝇为什么总在搓手？还有猫怎么用老是用舌头清洁身体？蚊子不会被雨水砸死？我觉得我解答不了，但是有一句我用引用一个哲人的话说、一片纸容易被风吹起、而蝴蝶永远不会被风吹走。就是说人要有自我意识才不容易被左右。说明、
说了这么高深的，
对对对，
颁你一个诺贝尔奖吗？
苍蝇好搞笑诺贝尔奖。苍蝇为什么总在搓手告诉我
啊？
他说还研究苍蝇为什么总在搓手，
他比较紧张。
你一样，跟你
不要紧张要搓手，
跟你一模一样，是吧？原来站着苍蝇的角度的思维，
对，所以可以理解他的心情那样的。
你也可以拿诺贝尔奖。
我每次看厕所我也搓手，你紧张我也紧张。
他问题他做这么多实验花这么多年，你一秒钟就能答出来。原来我身边就有这么多的民科哈，民间科学家。所以虽然说他的这个研究呢很有趣，但是也遭到了很多的质疑。16年的时候，美国一些部分参议员评选最浪费政府资助的20项科学研究当中，有三个都是来自于胡立德的研究。
好，
你应该搓手不是鼓掌。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留着下一个星期跟大家分享，才能跟大家分手哈，永远不分手。
哎呦天哪！
那接下来把一首《一案难求》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心情好。跟搓手没关系。
一案难求吗？叫分手
了？哎，好像是哦哈。
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